二章，二十二章啊，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，耶利米书二十五章，题目是作恶必报，赔补偿还，离恶行善。作恶必报，赔补偿还，离恶行善。我们今天看还是接续着神界的摩西立典章，连续是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到二十三章。这个典章是神公义的典章，典章的中心就是讲到神的律法，神诫命律法的引申，表明我们怎么样的对人要怎么样爱心舍己，不要亏负人。如果亏负人，今天的重点就是赔偿，要赔偿。你亏负谁，你要赔偿谁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仍然是十三章告诉我们，凡事不可亏欠人。那你亏欠怎么办？亏欠就要还给人家啊！我们需要道歉的要道歉，需要还东西的还东西，需要赔的要赔，要赔补偿还。这是认罪的一个具体的悔改的表现，不是我悔改了，悔改了你还欠人的东西，还欠人的债，还是没有和睦，还是没有真正的赔补，所以要赔偿，要赔偿啊！所以这重点就是每一样具体的讲到，你如果你偷了什么东西，你亏欠了别人啊！所以保罗说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要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爱是不加害于人，所以不能够损人利己。这里有些行为是损人利己，不顾别人，自私自利。如果你这样呢，损坏别人，人家的庄稼，人家的牛羊，人家的这个房屋，或者人家的一切，如果你损坏，你要赔偿。你不赔，不但赔偿，而且要受罚，受罚，按照不同的程度来受罚。这表明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就更显明神的慈爱，因为他爱着他百姓，他要保护他的百姓的纯正啊，道德的纯正，信仰的纯正，所以设立来啊，保佑他们的这个相爱的生活，维护他们的信仰和道德，所以要遵守，要遵守。所以这边是立典章，对他那面就是看到神的百姓是这样的，不听从，不听从，多次的提到你们没有听从，没有听从，没有听从。神借着耶利米多次的提醒他们，警告他们要听从，他们就是不听从。所以一面是立典章，一面是不听从。不听从的结果是什么？不听从的结果就是被交出去，神向他们发烈怒，是吧？所以耶利米书我们知道二十五章主要是两大段，一到十四节是对子民的审判和警告，对子民的审判和警告。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三十八节到末了是神对列国的审判啊，神对列国的审判主要分这么两大段。所以这里表明审判是先从神的家开始，对子民先实行审判，然后列国要受审判。那些个掳掠神的百姓，诱惑神的百姓，叫神百姓受苦害的，将来他们要东倒西歪，要喝神愤怒的杯，要遭到神的愤怒的报应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报应，神的子民不听话也又受到报应，那就是七十年的被掳。所以第一大段里特别讲到耶路撒冷要荒凉七十年，七十年被掳，要服侍巴比伦，这就是神的报应，列国更要受报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赔偿与报应，两边都看到神的公义，神的审判。所以大轮小轮都是讲的神的公义，神的审判。小轮也是一面审判到了，一面神的公义，王的儿子都是凭公义来申请审判。所以一面赔偿，一面报应。赔偿的意思，我们亏欠的我们要来什么，来赔偿，来补还人家。所以神的审判，神的愤怒不但临到悖逆的犹大百姓，也照样临到抵挡神的列邦。所以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。所以我们做神的子民，有神赐的律法典章，更应该来追求公义，更应该接受主的审判，免得将来受审判。所以谁能够我们知道将来羔羊的愤怒和做宝座和羔羊愤怒，谁能够逃避呢？没有人能逃避。在启示录第六章就讲到，谁能够逃避羔羊的愤怒、做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。所以今天我们只有追求公义，听主的话，这就是今天两章的中心，要赔罪，要赔偿那边就是受报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 们先看第一段，是这边十五节，那边十八节，一共四节对五节，所以这边十五节，那边十八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赔偿罪债，作恶必报，当受警教。赔偿罪债，作恶必报，当受警教。好，这个二十二章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这个是罪债，偷窃之力，偷盗、贼盗，那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的来对待？你亏损人，偷了人家的，跟你第一节说，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要以五倍，五个牛啊赔一个牛，四羊赔一羊。这个在三下十二章特别提到，贪不能理解的。大卫就是偷了宰了，偷了人家的妻子，宰什么意思啊？杀了人家的妻子的丈夫，所以神是四倍的报应，四倍啊，你四羊赔一羊，所以神是公义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神是公义的，不能够轻易随便的犯罪。我们知道该杀那个税吏长该杀，他怎么说？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接待耶稣，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，他耶稣坐席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若讹诈了谁，我要赔还四倍。可见的见他得病，讹诈了谁，你不该得的你得了，结果要还四倍。第二节，人若遇见贼挖窟窿，把贼打了以至于死，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若是太阳出来了，就为他有流血的罪。那这就是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指在夜间，夜间你求人无助，根本没法来救援。那么夜间如果贼来了，你打他以至于打死，你算没有罪，因为他来伤害你，你是等于防御的意思。如果太阳出来了，可以有办法，可以求救啊，那你就不能够把他打死。打死的话，你打他不能把他打死，那你就有流血的罪。所以贼若被拿，下面一句呢是另外是指的这个贼如果被拿，当然要赔偿。如果你一无所谓，他一无所谓，他赔不起怎么办？那就要被卖。所以有一种被卖为奴，是因为偷了东西赔不起，被卖为奴，顶他所偷的物。这些就是神的公义。如果没有惩罚，那贼就越来越多，没有惩罚，那我可以随便偷，是吧？所以惩罚是针对的什么？行恶的人。做官的是叫做恶的害怕，不是叫行善的害怕，所以就要对他们有所惩罚。底下第四点，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，那就要加倍赔还。那什么意思？他不但偷来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为了自己得利啊，把他养起来了，还可以滋生。那么你自己得利，太自私自利，所以神说要加倍的来赔还。第五节，人若在田间或者在葡萄园里放牲畜，任凭就是故意，任凭牲畜那个上别人的田里去吃，就比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来赔还。你太损人利己了，那吃点没关系，你吃到是不是？那么自己的葡萄园绝不肯让你羊啊牲畜去吃，那这样是自私自利的表现，不顾别人的表现，也是损人利己的表现。任凭牲畜是上别人的，那你拿你最好的去赔人家，不是吃了就拉倒了，没有事情。有的人啊，做了就做了，粮食好像很平安，这是不可以的。神说要赔还，而且拿上好的来赔还。这就是前五节啊，我们对待那边，我们看那边呢到六节，因为四节对四五两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啊，先看一节对一节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。我们知道这一年元年呢、啊、是什么呢？就尼布甲尼撒做王的这一年，也就是这个时候约雅敬呢、啊。啊，这个要被掳了，准备要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论到犹大著名的话临到耶利米。所以这里主要是讲的第一小段里面讲的神的话是不断的临到耶利米。在尼布甲尼撒王元年，那说明这个尼布甲尼撒刚做王，神的话就临到尼布甲尼撒做王，就是神立的，就是为了刑罚犹大家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大家犯罪违背神的诫命，所以神兴起他们来，就是要什么？借着尼布甲尼撒要掳掠约雅敬。后来我们这个约雅敬王果然就是被尼布甲尼撒所掳掠。第一次被掳就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，约雅敬就是个行恶的王，前面也提到了， 越要尽作恶多端，对神对人对神的律法对百姓他欺压他为自己享乐，这一切都是他的罪。所以神的话临到耶利米。第二节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遵命传警戒，神的话临到耶利米，目的是让他遵命传警戒，那边就是耶利米摩西这些来立典章，这边呢神借着耶利米来传警戒。所以神的典章神的警戒我们都要留心的听。那边赔偿罪债，以偷牛偷羊赔偿罪债，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，就是赔偿罪债。罪债对到这边是什么？作恶必报，那边是赔偿，这边是受报，所以结果就是被尼布甲尼撒所掳去。那边是损人利己受罚，你不管偷什么东西，所有做小偷的人都是最自私，损人利己，自己们得利叫人家受损失，人家东西丢了，损人利己受罚。对待这个刚硬被盗被掳，所以兴起尼布甲尼撒目的就是叫他被掳，这就是第一点。我们看第二点，先知耶利米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说，这就是会议留意遵守主的道，对他那边也是，那边就是要留意遵守爱道。主的道是什么道？是爱道，所以你不能够什么呀？不能够去偷窃别人东西。你偷窃了就是根本没有实行爱道，那边是遇见贼不是吗？这边留意，对他这边就不留意不听从。尽管犹大家不留意不听从，但神借耶利米还是对他们说话。还是千叮万嘱，还是苦口婆心，还是谆谆教导，所以神的话又临到了。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耶利米是在这么多年之久，23年之内，神的话是不断的领导他，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，直到今日，就是当时还没有被掳，就要被掳，就是约雅敬的年代。这23年之内，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我也对你们传说，就是从早起来传说，只是你们没有听从。第三节就给我们显明了犹大家的光景，什么没有听从。在这篇圣经大家可以翻一翻，他们多次的没有听从，没有听从，就是不听，不是没有神的话，乃是不听。所以阿摩斯时代也提到他们饥饿非饮无饼，干渴非饮无水，那个闹大饥荒，饥荒在哪里？因为不听神的话，这个属灵的饥荒不听，只是不听。耶利米几十年的传神的道还是不听。这个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说了，第三应该留意听类似神言不断临到，神言不断临到，对着那边就是传讲一切典章。我们看摩西的典章多么详细，传讲一切的典章，各方面的。那两边相对，这边也可以说耶利米忠心传讲，那边是详细传讲，多详细，针对偷牛的，针对偷羊的，针对你是夜里偷的，你是白天怎么样的，各种情况，不同的情况详细传讲。做主的仆人要这样，对他这个是忠心传讲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忠心的传讲。可惜他们仍然是不听，那么要留意听，这边仍然不听。再看4、5两节，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，不是仅仅摩西这个耶利米，除了耶利米以外神是从早起来差遣众先知，历史历代都有神的众仆人，神的众先知来。底下说什么？括弧，只是你们没有听从，也没有侧耳听。不侧耳就是不留心，你不侧耳听，你根本听不清楚，可能旁边很多干扰，你心中也很多搅扰，那哪听得进去？所以我们对主的话读经的时候也这样，要排除一切搅扰，要留心听，侧耳听。这里说你根本没有留心听。第五节说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，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，直到永远。就是说留心听主的话，回头离开恶道，那怎么样就能够居住美地，这就是允许。两边相对，听命离恶，美地长久， 如果你轻蔑离恶，你在美地一定长久。对在那面呢，就是要除去贪心，永远永驻主里。住在美地，那面就是等住在主的里面。怎么就能够住在美地？怎么就能够住在主的里面？那你要除去贪心，除这个偷那个，这都是贪心呐、啊，贪心是吧？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所以要除去贪心。这边是轻盈离恶，这边是贪婪加倍赔还。你偷的牛羊还在你家养着，还让它活着，那你更加的恶劣，就是加倍赔还。对他这边来就是受教离恶就蒙恩。神说如果你肯回头离开恶道，那就表示你受教离恶，那你就能够住在美地，这不就是蒙恩吗？是吧？所以两面相对啊，这个受教离恶蒙恩，那边贪婪加倍赔还。这是四五两节。再看第五节第六节，第六节，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。这个耶利米不知讲多少回了。因为犹大家被掳的原因是什么？拜别神，离弃神去随从别神。所以这里说你不可随从别神去侍奉敬拜，以你手所做的。什么叫手所做的？人工铸造雕刻出来的，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。意思说如果你不随从别神，你不这样的去拜偶像，神说我就不至于发怒，我也不加害于你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可随从别神，那面是不可贪占便宜。所以保罗说贪财和拜偶像一样，是同样的罪。保罗说贪财和拜偶像一样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不要拜偶像，不要随从别神，那面不可贪占便宜。一面是贪心受罚，这边是偏邪神怒，两边都是遭到神的惩罚。贪心受罚是那边，这边是偏邪神怒啊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接着请看五节该开始六节了。六节我们看到九节，六节到九节，若点火焚烧荆棘，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、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，那点火的必要赔还。你故意的不故意的都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说明你不小心不谨慎。因为所谓的禾架和禾捆最容易烧着了，田野的东西你一把火一挨它就烧尽了，所以你要小心。你不小心你点火烧进去，结果把别的就烧掉了，那就烧掉。所以这就是也是损人的利己，伤害了别人，损害了别人的利益。所以呢，那点火的就要赔还，就要赔还。什么叫点火呢？也代表我们发怒，我们也发怒，老丈人脾气来了，你迁怒于别人，你这发怒不要紧，嫁祸于别人，叫别人都跟着你受损伤，人家的都被你烧着了，都给烧尽了，那你要赔还，你要赔还。第七点，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，将物从那人的家中被偷，如果把贼找到了，那么贼要加倍的赔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贼你偷的东西还不是这个家主的，是家主所看管的东西，是人家的东西托付在这里，那你就罪加一等，你给这个家主也找了麻烦。所以另这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人家的钱家具交在我们的手里，我们要忠心看守，这对于家主来讲你要忠心的看守，你要看管好，不要被偷去。另外这个贼你怎么样偷到了什么人家的东西了，不但是家主，是家主看管的东西，那要加倍受罚。第八点，若找不到贼，那家主就要就近审判官，让审判官来审判啊，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，让审判官来纠查，审判官要侦探呐、啊，要调查呀、啊，来救、啊、所以有些事要求审判官，要就近审判官，要来到审判官面前。今天我们的审判官就是天上的神，救世主的话，我们要蒙主光照，到底是不是哪个贼偷了什么东西？你不知道，你要求审判官啊。底下两个人的案件，无论是为什么过犯，或是为牛、为驴、为羊、为衣裳，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，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，或者是不是，或者是两造，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，或者他也说是他的，你也说是你的，这个案子怎么来分辨？就好比那个妓女一样，两个妓女都说这个孩子是他的。活孩子是我的，那个人也说活孩子是我的，所以要禀告审判官。所以这里就审判官要按公义审判，要有智慧有公义， 因为智慧公义都属乎神，审判官定谁有罪，谁就要加倍赔还，要加倍。为什么？两个人争执，没有一个肯谦让，又什么又这个偷了东西，还要争执，所以就要加倍的，要加倍。我们就到第九节，那边到十一节，我们看七到十一。然而你们没有听从，这再次提到啊，你可以数数多少次没有听从，这是第三遍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听从，就是说不是神没有话，乃是什么？没有听从啊，塞耳不听，心里刚硬，根本不听，没有听从。这你手所做的，惹我发怒，陷害自己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什么叫手所做？就是不听从，仍然拜偶像，仍然随从别神，用手工啊，我们手常常造作出、捏造出、雕刻出、铸造出各样的偶像，人手人工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动人手人工，你人手人工做出来的都是偶像，惹神发怒，所以没有听神的话，结果是什么呢？陷害自己，耶路不安啊，造金牛犊，不但把自己和自己全家都陷害了，而且陷民于罪中。你看那个列王记下就列王上下就提到多少次的提到。后来一代代的王都效法耶路撒冷，都是陷民于罪中，自己也受害，所以陷害自己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我们这一个第七节两边相对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可不听从惹神怒，那么点火的要赔还，你点火你烧毁了别人的你要赔还，这边你不听从就惹神怒，一面点火烧了人家的庄稼或者东西是损害别人，对他这边是什么？陷害自己，你拜假神你就陷害自己，不但得罪神啊，而且陷害自己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？不听从。第八节，所以万军这句话如此说，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。不听从什么呀？不听从神的话，这就是很大的罪，两杯相对。这边不听从神的话，那面就是偷窃加倍受罚，你都偷到了人家与本主所看管的东西了，那么你就要加倍受罚。这边什么？不听从神的话。一面这边是耶利米受托忠心传言，那面就是那个家主受托看管啊，忠心看管，你受托你要忠心看管，人家把银钱把家具把东西交在你手里，你结果丢掉了，所以说这一个看管的人有没有责任？是有责任的，是吧？你要忠心，对他这边呢就是耶利米忠心的传承的话，那么要忠心的看管。再看九节十节，九节十节对第八节，我得叫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，尼布甲尼撒也是神的仆人，是神拣选为了什么刑罚恶人的，我必召他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，并视为一切的国民，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，并且永久荒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还有第十节，我要使欢乐和快乐的声音，新郎和幸福的声音，推磨的声音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。这一节我们可以联系启示录十八章，也是这样讲，主快再来，巴比伦要倾倒，有一天欢喜快乐的声音，新郎幸福的声音啊，这样推磨的声音，还有什么呀，音乐的声音，欢乐的声音，还一切的亮光都没有了，都止息了，这就是神的刑罚来到，也就是说明神要进行灭绝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我们看神亲自施审判，那面是由审判官定案定夺，这边神把尼布甲尼撒招来的意思就是神亲自施行审判，施审判，那面是由审判官定案，谁是审判官？神就是审判官，神也借着巴比伦王做审判官，后来我们知道巴比伦王真的就是来作证的，来审判这个西底家，所以两边上的这边是遭灾被灭，那面是接受审判，所以这个家主不知道谁偷的怎么办，他要就近审判官，表示接受审判，由审判官来审判来断定，这边是进行灭绝，那么就是公义审判，做审判官的要实行公义审判，而且天上有一位审判官。再看第十一点，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，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，两杯相对啊， 就这个十一届，对那面第九届，那面是听审判官审判，怎么样定谁有罪谁有理是听谁的，听审判官审判，对着这面就被迫服侍仇敌，这国民要服侍巴比伦，本来是服侍耶和华，你不甘心服侍，结果服侍谁？服侍巴比伦，被迫服侍巴比伦，服侍仇敌，对着那面就听审判官的审判，那么加倍受罚，对着这边呢就是全地荒凉。为什么全地荒凉？就是加倍受罚。好，再看下面还有一小段，我们接着看十节到十五节，十到十五。下面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，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出去，无人看见，啊，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那看守的人叫凭着耶和华起誓，如果不是你自己，你看守的人没有责任，你要起誓。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，本主就要罢休，看守的人就不必赔还，因为不是他做的，也不是他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无人看见啊，受了损伤了，但是你要起誓，你要诚诚实实。十二节，生畜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，他就要什么？他就要赔还本主。被偷去，就实在有贼进来了，那说明你不警醒，说明你不忠心，所以你没有看管好，那这个情况跟前面情况不一样，所以那怎么样呢？那叫赔还，叫赔还本主。十三节，若被野兽撕碎，看守的要带来，你说是被野兽撕碎，你不能说没有凭据，你要把这个被野兽撕碎的这一个证据拿来，所撕的就不必赔还。所以上帝公义啊，啊，故意的就要赔还啊，被野兽撕碎又不是你撕碎的，那么怎么样？那你把证据带来就可以不赔还，因为这是偶然的事情，所以这是显明神公义的典章，神典章公义的，该罚就罚，不该罚不必罚，所以我们也不要惧怕神的话，神自己来审判。十四节，人若向邻舍借什么，或借的或受伤，所借的或受伤或死，本主没有同在一处，借的人总要赔还。那就说你本主不在，那这个东西怎么受伤受损失呢？你有责任，所以说你借的，那你就总要赔还，不管他怎么坏的怎么受损，总要赔还。若本主同在一处，他就不必赔还，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，本是为雇价来的，因为你花了钱了，你已经付了代价，所以就不必赔还。我们就到十五节为止，这就是神公义的典章，要遵守，要句句遵守。对着这边来，我们看从十二节到十八节，十二节到十八节，十二节到十四节，这一些连着这边还是讲到神子民受审判，以后从十五节开始就是指着列国要受审。十二节，七十年满了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，并加勒底人之地，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就是说对子民的刑罚是七十年，这也够长的日子了。这七十年是刑罚他们，叫他们苦头炼尽，然后呢神说我就要刑罚巴比伦，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啊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，所以神要刑罚。还有十三节啊，两节，十三节，我也必使啊，不是啊，这两节我们可以连着看也可以啊，十二十三，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，就是记在这书上话，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，都临到那地，就是表明先知的预言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。两边相对啊，十二十三两节，这两节对着那边就十节十一节，这边是交付仇敌，因加害过分，为什么交付仇敌？加害过分，对着那边交付邻舍没有损害，交付你邻舍你要负责任啊，不能有损害。这边是交付仇敌，他反倒加害过分。我们这指谁啊？巴比伦啊，巴比伦，所以神要让他受罚，神要刑罚他。十三节这里说，神预言啊是信实，那边是启示，未拿不必还，不必赔。什么样情况不必赔？那你就说你不是故意的，那你启示你没有拿，那就不必赔。这边呢是神预言更为信实，人启示为定，就说明你是真实的。那对他这边耶利米的预言是更为信实的，神的预言更为信实，是吧？所以耶利米的话就领导了那地，这些话神要照着说的话来刑罚，说明神借着他仆人所说的话句句都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再看十四十五两节，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， 这就说明家里人要受报是什么原因啊？是怎么受报呢？是神奇的多国大君王就指马代波斯要来啊，叫加勒底人做奴仆，我也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。那就是仇神的审判就要开始转向哪里啊？转向仇敌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七十年啊，有一天要满了啊，就是神的子民受刑罚的日子到了，神就要刑罚仇敌了。所以接下来十五节以后就是怎么样，神怎么样向列国来实行审判。我们接着看十五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，你做差遣两耶和华。十五节我们再看十六节，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，并要发狂，因为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。这个十六节十六节，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他要受报，因为他们吞吃神的子民啊，吞吃神的子民，那么是野兽撕裂不必还，因为野兽撕裂是偶然的情况啊，不是你自己给损坏的，所以不必还。可是你要把证据拿来啊，就是这边呢，这边的野兽是谁呀？这边就是列国巴比伦，像恶兽一样，所以他吞吃子民必受报。所以他对神子民的态度真是比野兽还厉害，撕裂吞吃，神必受报。这边神说我要叫他喝了什么东倒西歪的那个酒，东倒西歪，这边东倒西歪，那边就是什么，那边就是恶兽撕裂。所以我们神的儿女要警醒，我们不要被恶兽撕裂。这个恶兽代表敌国，也可以代表假先知，一切仇敌魔鬼的势力，他要撕裂神的儿女，那对着这来就变成东倒西歪，所以我们要谨慎的，不要被撕裂，免得东倒西歪。当然这只是仇敌的，他做了多的有一天他要东倒西歪，也可以说他撕裂别人有一天他也被撕裂，他要东倒西歪啊。神要叫他喝这个酒。再看十七节，我就从耶和华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我去的各国的民喝。所以神叫耶利米做预表啊，所以他就拿着这个愤怒的杯，神愤怒的杯，要到各国各家，要递给各国的民来喝。这表明什么意思？就表明各国都要受报，许多国家，后面告诉我们这么多的国民，各国都要受报，对着那边去借物损伤必赔，你借了东西损坏了都赔，更何况各个国家这样的苦害神的百姓，与神的子民为敌，那一定受报。所以这后面这第二大段主要的意思就在这个第一段，这后面这一点就是主要讲的受报。第十八节，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，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，使这城邑荒凉，令人惊骇，耻笑咒诅，正如今日一样。所以讲到列国的时候，首先讲的国家是谁呀？十八节是讲到犹大家以色列国，所以意思说以色列国首先要受罚啊，这节又是提到了以色列首先受罚。等一下到二十九节还是这个意思，大家看二十九节，我既从我名下的城起手，名下的城是哪里啊？耶路撒冷啊，神拣选的城，从那里开始降灾起手，所以我们可要恐惧战惊。我们不听神的话，神说我先罚你们，先罚神的百姓，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嘛啊，所以这里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十八节，连耶路撒冷君王首领使这城邑荒凉，令人惊骇，甚至被耻笑被咒诅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按神典章要求，该罚不该罚一切按神典章要求，对着这边子民同样受报。所以神的子民同样受报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那边按典章办事，按典章要求，这边子民同样受报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十九节到三十六节，那边是六节，哦，我说错了，听我说，是怜爱孤寡，既邪正罪，有罪难逃。第二段就是对孤儿寡妇穷苦人应该抱什么态度，一面我们要怜爱，一面要拒邪，对孤寡要怜爱，对罪恶要拒邪。所以怜爱孤寡，拒邪正罪，有罪难逃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看，请看啊，我们这边应该从第十六节，
十六节我们看到二十十六节到二十四节，十六到二十四这一段，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，他总要交出聘女娶她为妻。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，人家不一定愿意，怎么办呢？那你就按照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，你要赔偿，这也是一种赔偿损失。因为什么？你跟人家行淫，你玷污了处女，对于这个这一家庭，对的，要交出处女的聘礼，表明神的公义。下面我们大家注意啊，十八节、十九节、二十节这三节圣经是三种严重的罪行。这三种都要灭绝，都要致死。哪三种？第一，行邪术的女人她活啊，就是这个交鬼过阴这种女人。所以扫罗王故意的在以色列家留下什么有这些交鬼的妇人，所以大家得罪神，干犯了神，以至于灭亡，是吧？第一，行邪术女人；第二种什么？以兽迎合，这是违背了神的创造。大逆不道啊！这个什么，总要把他治死。第三就是祭祀别神，你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，那人必要灭绝。所以你看神多么拒绝，我们常常还有别神，你不能祭祀别神，那人一定要把他灭绝。底下再看二十一节，不可亏负寄居的，因为寄居的他在你本地住啊，他根本没有家乡啊，他这里不是他的家乡，他是客旅寄居的，你不要欺负人家，不可亏负。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啊，总要想想自己曾经受过苦。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，寡妇孤儿是最痛苦的了，无依无靠。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必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，神要报应啊！所以这章特别讲的神的报应啊，因为你欺压孤儿寡妇啊，你这个是最无情的了啊，没有怜悯的心。那么他们一呼求，神说我就要杀你。神啊，这就表明神的公义，表明神保护孤儿寡妇，神看过孤儿寡妇，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妇，做寡妇的伸冤者，神是为孤儿寡妇伸冤的。孤儿寡妇代表最困苦的人啊，所以你不能够杀害。啊，我们就到二十四节，非但念念到三十节，请看啊，那边是十九节到三十节，我们翻过来十九节开始，这里就讲到诸王都要受审判，有一天都要遭受报应，行恶都要受报。十八节讲到耶路撒冷，讲到犹大君王，第十九节就开始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，还有杂族的人民，还有乌斯地的诸王，就是阿拉伯东边的，还有菲利士的诸王，菲利士诸王就包括亚斯基伦、加沙、以格伦以及亚斯图，剩下的人，那这些个诸王他们也一直与神为敌，所以要受到什么？受到惩罚。我们就看十九二十两节，十九二十两节这里就列王行恶受报，行恶你一定受报。对他那边就是诱人行淫，引诱人，诱人行淫受罚，你要交出聘礼来，你把人家处女给人家奸淫了，这边受报，那边受罚。再看二十一节，以东、摩押、亚门人啊，这些个都是仇敌。以东代表我们肉体，摩押、亚门呢是假冒伪善的，自以为义啊。这些仇敌，摩押、亚门的根是罗德，是从什么？是女儿跟从父亲所生的，所以都是神赠母的，所以这些个将来一天都要受报。二十一节，我看看啊，二十一节、二十二节，我们看推罗的诸王、西顿的诸王，还有海岛的诸王，那这些个呢？他接着讲，推罗我们这个是在以色列的这个西北部靠海，这些推罗、西顿人，一讲到推罗、西顿人，我们知道都是狂欢呐、作乐，是不是犯罪？所以都要受罚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行邪术的女人必致死，行邪术女人必致死，对着这边呢就狂欢犯罪受罚，必受罚，一面必致死，一面必受罚。 那底下我们接着23点，抵债提马布斯，我们知道这些国家都是这个北阿拉伯地带，也是包括阿拉伯地带，北阿拉伯地带底代人、提马人、布斯人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，指的这些外邦人，有外邦恶俗的这些人啊，也都要受罚。两边相对，这一节圣经就是列邦恶俗为可憎，那么以受刑刑啊，以受刑为可憎，以受刑刑啊为可憎啊，这边也是可憎，都是可憎。24节，亚拉伯的诸王，那就包括所有的王和旷野杂族人民啊，一些个弱小的民族或者根本都没法停的了，杂族很多各种不同的民族的人民的诸王，这些都是王，说明这些个王他根本都不尊神做王啊，都凭着肉体邪情私欲，所以将来都要受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敌神诸王都要受报，那么是祭祀别神必要灭绝，你祭祀别神，你不祭祀耶和华必要灭绝。这是24、25啊，还有一节25，新密的诸王、以兰的诸王、马代的诸王啊，这比较大一点的国家了。以兰我们知道就是波斯，马代诸王啊都要受报，所以就是敌神诸王都要受报，那么是祭祀别神必要灭绝，必要灭绝。底下再看26节，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，斯沙克王也要喝。斯沙克是巴比伦的暗语，实际就是巴比伦王，他也要喝。讲了这么多，其实也都是巴比伦的同盟，就说这些个诸王不但要受罚，连巴比伦自己，巴比伦王自己也要受罚。为什么巴比伦王要受罚呢？我们读过以赛亚书47章就知道了，他加害过分，欺压子民，自高自大，那一定受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欺压子民诸王受罚，那么不可亏负欺压寄居，你不能亏负和欺压寄居的，这边你欺压子民的诸王一定受罚。这是26，再看27节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你们要什么？要喝，却要喝醉，要呕吐，却要跌倒，不得再起来，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。这个喝就是喝是神愤怒的杯，就是神的惩罚，最后让你东倒西歪，甚至呕吐。27节，那这边为什么呢？苦待子民，神必施暴，对着那边就不可苦待孤儿寡妇，这位神的子民也好比孤儿寡妇一样，一受他们的欺负，所以有一天必什么神必施暴，神必施暴，让他跌倒都起不来。那边神特别提孤儿寡妇，寄居的就是怜爱人，对着这边来，这个巴比伦做滔天，要喝，将来要喝神愤怒的杯，为什么？苦待人，我们要怜爱人，不要苦待人，你苦待人就要像巴比伦一样，将来一天要受报。好，再看28节，他们若不肯听从你手接这个杯，你就要对他们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们一定要喝，这非喝不可，你拒绝都拒绝不了。这就是表明神的公义。那这节我们跟那个前面是连着的啊，27、28连着，两节对起来都是同样的意思，苦待子民神必施报，你不能逃避。底下再看29、30，或者这样28和30连起来就更清楚了。29，所以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，你们能净免刑罚吗？所以说你一定要喝，为什么一定要喝？这就明白了，连犹大家神的选民都不能幸免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一定要喝，所以神说你一定要喝，不能幸免你们能够尽免刑罚吗？不能，你们并不能免因你们并不能免因为我什么呀底下说，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的一切居民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谁要命刀剑临到，就是一定要遭祸。那我们知道具体的，就是按照历史来讲，就是马代波斯后来就是把巴比伦给打败了亡了他们，两边相对，无怜悯都不得幸免，是必不得免的。 无怜悯，都不得幸免。对着那边就神听哀声，发怒施暴。你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，他们一哀求，神说我就要杀你，我就要罚你。神听哀声，发怒施暴，这边你无怜悯，都不得幸免。啊，这是二九，还有三十啊，三十节。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，攻击他们，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，从圣所发声，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，他要向地上一切居民呐喊，像揣葡萄一样，就形容了我们的神从圣所，就是从天上的圣所，他要出来，他要什么呀？要大大发怒，他要惩罚恶人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神叫耶利米什么呀？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，来攻击他们，预言攻罪，那面是警告犯罪。你犯罪，神说我要警告你。这边预言攻罪，都是攻击这个罪恶。再看三十一节，必有响声达到地极，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，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。至于恶人，他必交给刀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行恶神必审问。这边告诉你，你行恶，神说我一定审问你。对着那边就不可放债取利。那我们已经多念了一节了，对不起，应该到三十节为止，是吧？好，对着这边还有一小段就完了。我们再看这边，就是二十五节到末了。我民中，这里看啊，我民中有贫穷人和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你不可放债取利。你不能借了机会你就多赚点钱，你借给他，因为他贫穷啊。你计划拿零食这衣服做帐头，日落的时候你得给他，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盖头，是他身上的衣服。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，因为我是有恩惠的。所以看见神是蛮有恩惠、蛮有怜悯的神，所以不能够借了帐头不还啊，或者是放债取利。底下二十八节，不可毁谤神，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百姓的官长是包括所有的祭司、先知、首领啊，这些个领袖们，因为这些是神力，你不能毁谤。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渣中滴出来的酒拿来奉献献上，不可迟延。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，这是再次重申了要奉献啊，要感恩，而且不要单言。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，七天跟着母，第八天要归给我。所以牛羊第八天都分别为神归给神，这是指着头生的说，因为头生的本来是属于神的。下面最后一点，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，因此啊，田间被野兽撕裂生吃的肉你们不可吃，要丢给狗吃。圣洁到什么程度啊？不能吃落死的东西，被野兽撕裂的不可吃。这个我们知道在新约里也是这样规定，使徒行传十五章啊，落死物不能吃，没有放血的不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啊，要成圣，要分别为圣，在饮食上都要分别为圣，乐死的不能吃啊！对他这边，我们大家看最后一小段，三十一节到末了。这边说，凡有血气的神要审问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不可放债取利。这边就是行恶神必审问。你放债取利，有一天神要审问。你借着穷人发财，你来取利。那面是归还穷人当头，他就这么一个盖头，就这么一个衣服来夜里睡觉，你还要留着他，你要夜你什么呀？日落之前你就还给他，归还穷人当头，对他这么来，免得灾祸临到。这边是第几节？就是三十二节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出，这国发到那国，并有大暴放、大暴风从地极刮起。所以这么大的灾难领导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怜悯的心。无论是列邦也好，以色列也好，都是没有怜悯的心，对别人残酷欺压。所以神说将来有点大风暴，大暴风要领导，而且刮到地极，从地极刮起来的，就是说你不能避免。那你怎么能够免去呢？免得灾祸领导，那你就要归还穷人的当头，你要怜悯人，求主给我们有个怜悯人的心，什么事情要体谅别人，想到别人，自己吃亏，叫别人啊，不叫不要叫别人受亏损，叫别人不舒服。 这就是主的那个爱道，不然的话怎么样，大暴风要从地极刮起来啊，三十三节，到那日从这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，必无人哀哭，不得狩猎，是不得葬埋，必在地上成为粪土。那指着将来有一天多少人要被杀，也可能这就是指着这个哈米基多顿的战争一样啊，多少人要被杀，无人哀哭，对着那边是哀求蒙允，那些困苦可怜的人他当头都没有，你如果不给他的话他就没法睡觉，等他一哀求神，那神就要应允。这边呢无人哀哭，也没人为这些死人哀哭，没人纪念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神听困苦人哀求，神听困苦人哀求，对着这边呢神是祭血施暴的，对仇敌神祭血，这困苦人神听祷告，一面神有恩惠，对他这边神有报应，神是有恩惠的，是对那些积极的孤儿寡妇困苦人，这边神有报应，是对这些个残暴的人仇敌，将来一天的埋葬像粪土一样，死了像粪土，没人埋葬，没人哀哭。好，再看三十四三十五两节，好，呼喊呼喊群众的头目啊，你们要滚在灰中，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，你们要跌碎，好像美器大碎一样。还有一节三十五节，牧人无路逃跑，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，所以这两节专门讲头目，就是领袖。这里说你们应该什么，牧人呐、啊，就是这些领袖们，你们应当哀号呼喊，就是说你那个困苦的日子要来到了，你刑罚的日子要来到，神说我要足足的报应，让你被杀戮，让你被跌碎，好像美器大碎一样，所以你现在要哀号，这个哀号就是指的当痛痛的悔改的意思，痛痛哀号，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不可毁谤神和官长，因为官长所执行一切都是代表神，你不可以毁谤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所以在上执政掌权的保罗说什么，你们要顺服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乎神，所以你不但是不要毁谤神，你连官长不可以随便毁谤，不可以毁谤，要尊敬，要尊敬。那对他这边领袖怎么样，领袖应当痛痛哀号，这边的头目领袖们不像话，因为应该尊重，一面这些领袖应该悔改，痛痛哀号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如美器被打碎，那面是什么，那面也可以对那面的官长，如果你是像可拉党这种领袖官长的话，将来有一天地都开口被什么，被吞下，地开口把人都吞进去，这边呢就是好像美器都被打碎，神不顾念，所以这边是难逃审判，难逃审判，对着那面就是叛逆神的，所有叛逆神的这些个官长当然不得尊敬，那他们也难逃审判。再看三十六节，听啊，有牧人呼喊，有群众头目哀号的声音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，草场多么富饶啊，牛群羊群都是遍满那里，可以吃草，但如今的草场变荒场了，那寸草不生啊，这样的荒凉苦干，两边相对，那面是感恩奉献不可迟延，就在这面就是万恩，草场变为荒场，不值得感恩，那么结果有一天你草场都变成荒场。底下三十七点，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，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，那就是神要刑罚的意思，那面就是头生的当归神，头生当归神，对着这边免神发烈怒，神说我要发猛烈的怒气，怎么样能够免去神的愤怒，那边就告诉你要把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头生的归给神，这边就免神发烈怒。最后一点，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，这个他我们这个就是三七节所说的耶和华，因为他说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，所以这个他就是耶和华，他好比是隐秘处像狮子一样，他离了隐秘处，本来好像好比他藏在那里，狮子没有出来，出来的意思就是他发怒了，发烈怒了，猛烈的怒气发出来了，好像狮子从隐秘处出来了， 出来一样。所以他们的罪因刀剑凶猛的欺压，又因他猛烈的怒气，都成为可惊骇的。那这个地啊，荒凉成为惊骇。为什么成为惊骇？没有人经过了，成了荒废。这就是神的报复临到。所以最后就讲到神的烈怒要临到人。这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是神前成为圣洁的人。所以神说野兽撕裂的都不能吃，为什么？你在神前你要成为圣洁的人，对着这面免神发猛烈的怒气。神为什么发猛烈的怒气？因为人不圣洁，充满罪恶，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列邦都是如此，所以神要发猛烈的怒气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完全分别为圣，免得神发烈怒。所以这第二段特别讲了神的报应，神发怒气，神要发猛烈的怒气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就要什么受教啊，就要受教。怜爱孤寡，积学正罪，有罪难逃，你根本不能逃避神的愤怒啊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，我们要接受主的审判，不要像这些列国，这些列国为非作歹，最后神的猛烈怒气要领导他们啊，神要为他的子民报仇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赔偿，一面是报应，都是表明神的公义。神就是审判官，所以他是公义的。所以神借着摩西设立了典章，所以我们要听从，那边就是没有听从，没有听从。我们现在看大小伦的中心，公义复兴，行恶受报，奸行爱道，最后就是奸行爱道，就是不要亏欠人，我们一丝一毫不能亏欠人，我们要赔补偿还，也是行爱道的一个表现。我亏欠你了，我得罪你了，或者我偷了你都拿的东西，我就要归还你，这也是一个爱的行爱道的一个表现。所以赔偿与报应啊，那么大小伦就是公义复兴，行恶受报，奸行爱道，我们坚定的行爱道，要怜爱人。世上有多少困苦孤儿寡妇聚居的啊，我们要怜爱他们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蒙恩，才能够免灾，免去神的愤怒啊。所以公义复兴，行恶受报，奸行爱道。好，我们今天就